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，星期一。标普指数今天下跌60.05点，跌幅0.79%，日线图收了一个小阴线，回调并没有跌回三角形内，所以三角形突破勉强还是有效。今天的回调得到了十日均线的支撑，如果明后天不跌回三角形区间，那么指数还是可以继续看涨。三角形在几何上面是一个稳定的图形，但是在 K 线图形态上却是一个不稳定的形态，突破失败也是常有的事儿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408.43 点，跌了 1.55%， 跌幅不小了。好在指数没有再次跌破60日线，也没有跌破三角形下轨，区间整理形态也没有突破啊。今天一跌，调整的时间还将拉长，近期不怎么指望大盘上涨了啊，别忽然破位大跌就可以了。今天股市下跌的原因应该是有两个，一个是川普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计划收费，另一个是存储股大跌。川普表示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开放，并且将保持开放，无论是否有伊朗的参与。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，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运输的货物征收 20% 的费用，并且将重新封锁伊朗港口。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咽喉，通过这里的货物啊，价值都很高。根据2026年初的相关经济分析，海湾国家的年度贸易规模有 1.2 万亿美元，其中能源产品占据大部分，金额接近8000亿美元。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在此处设立关卡，收费 20% 的话，那估计可以轻松收费1600亿美元。伊朗政府曾经估算过，如果按他们的预期收取通行费，一年可以收上千亿美元。只不过国际法不允许他们这样收钱。啊，还有呢，假设伊朗坐地收费，那么马六甲海峡收不收钱？直布罗陀海峡呢？红海上面还有一个也门武装，是不是也可以对曼德海峡收费呢？那全球到处设置收费站，对经济将是一个重大打击。虽然川普提议的收费项目基本不能实现，但对市场形成的打击，股市一听头都大了，于是今天下跌。由于中东谈判陷入僵局，川普主张封锁海峡，中东原油出口再次受阻。最近油价连续反弹，已经从70美元一线反弹到了83美元。油价波动有点大，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在研究通胀时要把油价从核心通胀当中剔除。油价不进入核心 PCE， 但是因持续高油价导致的其他物价上涨则会进入核心 PCE。 我感觉油价涨到100以上时，川普可能希望打压油价，跌到70的时候，美国石油行业的金主可能会希望油价不要再跌了。中东国家也是一样，油价跌了就希望把水搅浑，保持油价在一定的价格高位。去年以前，我们研判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地理优势，认为是战争期间最大的杀手锏。如今海湾国家的前门霍尔木兹海峡、后门曼德海峡都受制于人，于是海湾国家建设输油管，早晚要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咽喉要道的封锁。高盛在研究报告中指出，虽然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严重影响原油价格，但到了2028年原油都会绕路走。战争以前，七个海湾国家每天出口2300万桶原油，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。战后只有690万桶通过输油管道绕过海峡，占比只有 30%。 随着中东产油国加快管道建设，预计到2028年底用管道输油的能力将达到1420万桶，达到战前的 62%。 沙特和阿联酋财力雄厚，预计快速落地输油管道方案。建设管道历时2年半就够了，到时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。但这两年如果继续战争，则时不时的利空就会骚扰一下市场。隔夜韩国市场大跌，海力士从218万跌到185万，暴跌了34万。海力士韩股从上周收盘218万跌到周一收到的 184.5 万，跌了 15%，数字跳动巨大。7月13号韩国 KOSPI 指数跌幅达 8.95%， 跌破了7000点。 当天市场先后触发卖方程序单暂停机制和一阶段熔断机制。今年以来，韩国熔断触发次数已经达到了七次，其中有五次发生在过去两个月。牛市是散户亏大钱的时候，因为熊市的时候没有人要参与，就不怎么会亏大钱。大牛市的时候呢，一个个头脑发热，借钱上杠杆炒股，企图一夜暴富，结果一个重大回撤就血本无归。韩国的数据显示，散户被强制平仓规模达到1422亿韩元。随着股市下跌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强制平仓出现，这个就是爆仓暴力去杠杆的阶段。不管投资的主题如何变化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。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可能今年以及以后都还会赚更多的钱，但是短期内股价暴跌而爆仓的人，他们就没有未来了。但是为什么韩国暴跌还能带崩了美股呢？这主要就是韩国股市有一半是三星和海力士，剩下杂七杂八的所有公司只占该国股市市值的另一半。三星和海力士正好又是今年美股最强劲的存储概念股，在美股有五只股票是存储巨头，同时又能带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硬件板块，因此影响较大。要是放在以前，比如炒科技七巨头的时候，那韩国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。但是韩国在内存行业有着全球龙头地位，所以这次韩国崩盘影响了美股。预计这一次的韩国调整可能动真格的，美股短线存在较大压力。韩国股市结构单一，两只巨头崩了就全崩了。美股产业结构完整，硬件下跌时软件涨了，也是一种互补。预计美股短线可能承压，但不会有深度调整。今天台积电公布了6月份销售数据，并不是财报，财报是要在7月16号发布。台积电6月份营收同比增长 67.9%， 极其强劲，证明了 AI 芯片需求仍处于高位，但是也不能挽救今天芯片股的颓势。费半指数今天大跌 4.78%， 再跌下去要形成头部形态。虽然这个行业是牛股的摇篮，里面大涨的股票有很多，但毕竟4月份上涨以来指数翻倍了。那这个是指数，不是个股哦，两个月翻倍是一个很大的涨幅。明天会有五家银行公布财报，随后科技股也会陆续公布他们的业绩。每到财报季都是股价的重大考验，有的股票业绩超预期还要大跌，有的业绩不及预期却会大涨。本质上博弈的就是预期和现实的差距，预期很高，股价涨很多了，业绩再好也没用，只要有一点瑕疵，股价就有可能大跌。但那些预期不高，股价调整时间较长的公司，业绩略超预期，可能就会大涨。而半导体个股都是预期很满，股价对业绩将会非常敏感。股王英伟达目前估值并不高，主要是因为每股收益增长的速度抵消了股价上涨的速度。结果摩根士丹利还预测英伟达能再涨 42%， 目标价是288美元，对应7万亿的总市值。摩根士丹利为什么觉得英伟达能够上7万亿呢？主要原因是业绩仍将加速，因为数据中心只是开始，未来人工智能实验室、新型人工智能云、企业客户和自主人工智能项目等都会接力数据中心，成为更广泛的需求。说这只股能上涨 42%，不是通过估值倍数增加得到，而是通过盈利增长估值不变得到的。摩根士丹利采用22倍的市盈率，13.08美元的每股收益，得到每股288美元。那22倍不算高，关键在于 EPS 是否能够达到13美元。摩根士丹利对此有信心哈。如果用一季度的每股收益 2.4 美元简单乘以4，那么是 9.6 美元。不过英伟达的净利润会保持增长，未来成长到13美元的可能性较大，所以英伟达未来的股价应该是比较稳健的。不过最近债券市场出现了一些风险信号，这个情况如果严重化，是有可能终结 AI 行情的。高盛交易员 Brian Garrett 近期发出警告，科技公司密集发行债券，融资额太多又太快，导致市场要求更高的信用价差。信用价差就是比无风险国债要贵出来的那个部分， 不然买国债就好了呀，图多一点利息才会去买科技巨头的债券嘛。信用价差越大，说明市场对他们的信心减少了。交易员发现，信用价差显著扩大，说明债券市场正在担心科技巨头的信用风险。这不像股市，股市还觉得没有风险，因为股市没有大调整，恐慌指数也处于低位。除了利率走高，融资的方式也难了一些。以前可能信用就可以发债了，那现在得拿数据中心来抵押，做成数据中心债券。云巨头仍在扩大资本支出，哪一天他们不再增加了， AI 行情也就接近尾声了。今天我的 IBKR 公开账户跌了4349，净值 20.1 万，特斯拉跌了 3.5%， 所以亏了一些。硬件下跌之际，微软反弹，体现出硬件和软件此消彼长的特点，原因可能是资金的削峰填谷倾向，部分市场资金可能会减掉高高在上的硬件股，去补一些跌得比较多的软件股。微软今年是特别软，在硬件大跌时充当了一回防御股的角色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持仓结构有待改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